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5月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因建造他的教会而得尊荣。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若你阅读过建造所罗门圣殿的历史，你会发现在圣殿的器具制作上也有发生类似的麻烦。据说是西兰负责铸造这些器具，而所罗门则负责寻找黄金。模具是在广阔的平原上制作的，所罗门在那里铸造，由西兰担任他的首席设计师和监督。在这方面，所罗门完全无法像基督一样，基督他亲自建造圣殿，地上有黎巴嫩的香柏木是主所栽种的，但是他们尚未准备好作为建材之用，因此他们没有被砍伐，也没有被加工塑形，也还没有被制成那些能在乐园中散发芬芳香气，使主的庭院令人愉悦的香柏木板。耶稣基督必须用定罪的斧头将他们砍倒，他必须用律法的锯子将他们锯开，他必须用他圣洁的福音来将他们爆平和抛光。当他使他们适合作为殿的支柱时，这些木头将被运过海洋送到天国，他们将永远被安置在他的圣殿中。不需要西兰，因为斧头在基督的手中，刨刀也是。基督他完全熟悉这项工作，他在世上时不是一个木匠吗？而在属灵上，他对他的教会永远都是担任上述同样的角色。圣殿的石块也是如此，我们就像采石场当中的粗糙石块，看看我们被挖出来的坑洞和被凿出来的岩石，但是我们不是被别人，而是被基督亲手凿出来的。他从坑里的石头为亚伯拉罕繁衍了子孙后代。当他把我们从罪恶的岩石上推下来的时候，是他强壮的手臂挥舞着锤子把那块岩石打碎的。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在被抛光，以便准备好能够成为圣殿的一部分，但是唯一能够抛光我们的只有基督。苦难不能使我们成圣，除非他们是被基督当作他的锤子和凿子来使用。我们的喜乐和努力也无法使我们准备好进入天国，除非耶稣的手，他把我们的心塑造正确，使我们能够成为光明中圣徒产业的分享者。因此你会注意到，耶稣基督在这方面远超越所罗门， 因为他提供了所有的材料，他亲自凿劈，先将他们粗略的雕刻造型，然后在生命中不断的抛光，直到使他们准备好运送到神的山上，要建造他的圣殿的地方。我在想，黎巴嫩的树木被锯成木板，以及准备作为支柱的木头之后，被漂浮着送往圣殿的画面，那是多么的美丽啊！这是多么美妙的死亡象征啊！而这不也正是我们的写照吗？我们在这里生长，最终被砍倒，准备成为圣殿的支柱。我们被一只充满爱的手护送渡过死亡之河，并被带到耶路撒冷的港口，在那里我们安全地抵达，而且永远不再离开，成为我们的主圣殿中永恒的支柱。现在你们知道推罗人曾经漂浮过这些木筏，但没有陌生人也没有外邦人能够使我们漂流渡过死亡之河。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基督总是使用一些特别的措辞来提到他的子民。你们一定记得在启示录当中的那句话，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但当他开始收割，不是要对恶人的葡萄收成，那些是要被践踏的，而是代表义人的庄稼。经上说，那坐在宝座上的伸出镰刀。他并没有把这项工作交给天使，而是他亲自收割。同样的，那些木板的运送和石块的搬移工作，也不是推罗王或西顿王所能完成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死亡的终结者，阴间的毁灭者，他亲自引领我们渡过这条死亡之河，将我们安全地带到了河的迦南岸上，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当这一切材料都被运送到了，所罗门还必须要动用成千上万的工人，将所有的建材放到适当的位置去。你们知道，在所罗门建造圣殿时，听不到铁锤的声音，因为石块在采石场中就已经被雕琢成型了，并且被标记好，石匠们只需要将它们放入预定的位置，所以完全不需要铁器的敲击。同样的，所有的木板和梁柱也都被送到他们该去的位置，所有需要结合的地方都已经事先做好，因此甚至不需要敲钉子就可以完成榫接，一切都事先准备好了。而我们的情形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到天堂时，那里不会再有使我们圣化的过程，不会再用苦难来雕琢我们，不会再用管教的杖来鞭打我们，不会再有使我们合乎天国标准的任何作为，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就预备妥当。然而颂赞主的名，因为所有这一切基督都会预先完成。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不需要天使来安排这位教会的肢体应该在哪里，而那位另一个教会的肢体又要在哪里。基督在采石场把我们这些石头准备好并且带出来，他也亲手将我们安置在天堂里各自的产业之中。因为他亲自应许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基督将亲自迎接他的子民，他将站在天堂的门口亲自迎接他的百姓，并且将他们安置在蒙福之地里所分配给他们的产业中。我相信你们已经读过很多次所罗门王圣殿的故事，并且有注意到他用金子装饰整座圣殿。他确实提供了许多物质， 但是他的父亲大卫王早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丰富的材料储存。现在基督也会在天国中用金子来装饰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天堂仍然会像今日一样。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香柏木在被雕成殿中的柱子之后还能看见自己，那么他也将认不出来是自己。同样的，如果你现在能够看见将来的自己，你就会惊叹说，原来将来我们被造得如何伟大，现在还未显明啊。这些香柏木的柱子在原本裸木未经装饰的时候也是一样，虽然本来已经很美好了，但是他们无法认出自己被金子包覆装饰之后的模样。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所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当我们被镀上纯金，我们将不再是如今的模样，而是变得珍贵、光辉、荣耀无比。此外，我们知道在圣殿里还有一个大铜海，祭司们在里面洗涤自己，也有其他的铜海用来洁净献祭的羊羔和公牛。在天堂里也有一个巨大的洗濯海，我们所有的灵魂都在这里被洗净，正如经上所说，他们用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如今基督亲自准备了这个神圣的洗濯海，他用自己的血注满了它，至于我们的祷告和赞美，用来清洗他们的大洗濯海，也是由基督所造并且填满的，以便他们与我们一样的洁净。我们就可透过主耶稣基督向神献上蒙悦纳的祭品。在我结束这个主题之前，我再说一遍，教会这座伟大的圣殿中，每个部分都是由基督亲自建造的。在地上的教会中，有很多事情都与基督无关，但是在他真正的教会中，特别是在他荣耀的教会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他亲自安置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后一点就是他将担负所有的荣耀，因为他是这栋建筑的唯一建造者。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能够努力尝试荣耀基督是何等甘甜的事啊！今天我很高兴有这个主题可以来颂扬我的主，但是当我们想要极力来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可怜的无能的嘴唇却拒绝说话，这不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吗？哦，若你想要知道我的主有多荣耀，你就必须亲眼看见。因为就像示巴女王见证所罗门的荣耀时所说的，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即使是最认识主、最深爱主的人，也无法述说他荣耀的一半。在此先稍停片刻，让我尽力对你们说几句充满爱意的话。主的圣徒们啊，你们的主人已经预备了你们，并且要将你们建造成为他的圣殿。我们可以大声说出来，他必得到所有的荣耀。首先让我们注意，他将获得的荣耀将是一种沉重的荣耀。吉尔博士说过，这句话暗示这个荣耀将会是沉重而有分量的，因为经文说他必担负荣耀。另一处经文也说他附加所有的荣耀都必挂在他身上。还有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为义人所预备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就能得知基督所要承受的荣耀其重量有多么的大呀。哦，不要以为基督将受的荣耀只是如同在地上时那样的微薄。 天堂的颂歌远比我们的赞美还要更加的宏伟壮丽。蒙救赎之人的心向他所献上的敬拜也远超我们所能够献上的更加崇高。不要试图用世上君王的华丽或者献给伟人的崇敬来衡量基督的华贵尊荣，因为他的荣耀远远超越了时空中所有一切的荣耀。基督所要得的尊荣如同烈日的明亮光辉，世上的荣耀若与之相比，不过是暗淡星辰的闪烁而已。如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敬拜，千千万万的至天使撒拉弗侍立在他的脚前，神的车辇累万盈千，甚至还有成千上万的天使，这一切都在等候着他的召唤和命令。至于蒙他救赎之人，他们又是如何尊崇敬拜他的呢？他们的赞美永不停息，永不改变，永不疲倦。他们的呐喊声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响，歌声音调越来越高，永远都是一样的敬拜，归于那位存活的又曾死过如今永远活着的主，愿荣耀归给他永无止境。请再注意，这个荣耀是专属不可分的，在天上的基督教会里只有基督能够得着荣耀，在地上受到尊荣的人总有人能够与他分享，比如一些曾经与他一同劳苦工作的助手，但是基督却没有，他所得到的荣耀全部都是属于他自己的。哦，你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啊，当你们进入天堂时，除了主耶稣之外，你们还会去称颂别人吗？加尔文主义者啊，你们现在爱约翰加尔文，等到你们到了天上还会称颂他吗？路德宗的信徒啊，你们现在敬重那位刚直的改革家，难道在天堂你们还会高唱路德的诗歌吗？卫理公会的信徒啊，你们尊敬那位福音使者约翰卫斯理，但是在天堂你们还会为他谱写一个音符吗？不不不，舍弃世上所有人的一切名号和荣耀，赞美的声音将在完全的和谐一致中升起，愿荣耀归于那位爱我们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罪孽的主，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再重复，基督他必承受所有的荣耀，凡是人所能知道的，所能渴望的，所能想象的一切荣耀都将归于他。今日我们赞美他，但是还不能够达到我们心中所想要的程度，但在天上我们将能够以至高的心意来赞美颂扬他。今日我们看见他被高举，却还不能够看到万物完全降服于他，但在天上万物都要承认他的主权，每一个膝盖都要向他跪拜，每一个舌头都要承认他是主，他将要得着所有的荣耀。但就这一点总结一下，这种荣耀是持续不断的荣耀，经文说他将担负所有的荣耀，那么这个主权什么时候才会衰退呢？这个应许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然后像穿破的衣服一样被丢弃呢？永远不会。只要生命、思想以及人还在，或者还有不朽者延续，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停止赞美基督。我们认为我们几乎可以猜到，当我们到达天堂时，对我们的主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想，如果我有幸满怀喜悦地凝视他神圣的面容，我将别无所求，只想走进他的宝座，将我可能拥有的那一点点的荣誉 置于他的脚下，然后在那里永远崇拜他无与伦比的爱之辉煌，他的威力之神迹。我们认为，当我们到达天堂时，我们几乎可以猜到对我们的主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想，如果我能有幸喜乐地见到他那神圣的面容，我只希望能够被允许靠近他的宝座，并将我微薄的荣耀献在他脚前，然后永远地敬拜他那无与伦比的爱的光辉以及令人惊奇的大能。假设此时有人进入天堂，对这些蒙救赎的圣徒说，请暂停你们的歌声片刻，你们已经赞美基督整整6000年了，你们当中许多人已经没有间断地赞美他好几个世纪了，稍微停止一下你们的歌声吧，暂停一下，并将你们的歌声在短时间内献给别人吧。哼，你能够想象那些蒙救赎者无数的眼睛用来狠狠还击这种试探所射出来的轻蔑目光吗？停止赞美基督？不，绝不。时间可能会终止，因为它将不再存在。世界或许会停止运转，因为它的运转终要结束。宇宙也许会停止它的循环与世界的运动，但是要我们停止歌声，这绝对不可能，永远都不会。在那日，天上将要高唱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他将得着所有的荣耀，并且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名要存到永远，他的名要如日头一样长存，世人都要因他得福，万代都要称他为有福。因此众圣徒将永永远远地赞美基督。最后第四点，让我们来实际地应用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我们是否建造在基督之上呢？我们是否能够说我们希望成为他的圣殿的一部分？他亲手所做的功已经在我们身上展现，而我们也与基督共同建造呢？如果是的话，请听这一句劝勉的话，让我们永远地尊崇他。我认为他圣殿里的每一根香柏木、每一块金板和每一块石头，当他们被举起来并成为圣殿的一部分来赞美耶和华的时候，都必感到莫大的荣耀。当那日有火焰从天而降的时候，耶和华同在的象征，如果香柏木大理石能够发声，他们必要与黄金、白银、黄铜和石头放声高唱，哦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使黄金比黄金更珍贵，使香柏木比香柏木更芬芳，因为你已经使我们圣化，成为你居所的殿宇。现在你愿不愿意也这样做呢？我的弟兄姐妹们啊，神已经大大的尊荣你们，使你们成为基督圣殿中的石头。想一想，你们曾经是什么，以及可能会成为什么？可能已经永远被困在复仇的黑牢里，成为潮湿阴暗的气石，被苔藓和杂草所吞噬，与滑腻肮脏之物共存，永远被羞辱、被遗弃、被丢入黑暗的深渊之中。当你想到这一点，然后记住，你是耶和华殿宇里的石头，更是活石。哦，你必须说，你必要赞美他，因为人已不仅仅是人了，现在神已经住在这人里面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欢欣鼓舞吧，因为你们不再只是妇人。以色列的众子啊，喜悦高兴吧， 因为你们的身份已经被高举，他已经使你们成为圣灵的殿堂，神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住在他里面。从这里离开，并为他歌颂，出去荣耀他的名。当这个愚蠢的世界想要你成为他的代言人时，那就去为高山，为丘陵，为湖泊，为河流，为橡树，为昆虫发声吧。去为万物代言，因为你们就像是那圣殿，是世界万物崇拜的地方。你们的身份要像是所有生物的祭司和献祭者一样。最后，让我向那些仍然不属于基督的人说几句话。哎，我的听众啊，在这里还有许多人，他们在以色列中还没有产业，在雅各中也毫无名分。你们当中还有多少人至今仍然不是属灵殿宇中的石头，永远都不会被使用来建造神的圣城的？让我问你们一件事，在今天或许被排除在基督教会的名册之外，看似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当基督要呼召他的子民时，被遗漏在名册之外，还会是一件小事吗？当众人都聚集环绕在他白色的大宝座周围，当他要展开他的书卷，当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被念出来的时候，你的担忧将有多么恐惧啊！当到了最后，你的名字却被排除在外的时候，你的疑虑将有多么战惊啊！你要选择这样的结局，继续轻视基督吗？还是你愿意拥有基督并且得着天堂呢？我奉那位将要审判活人与死人的主，就是我所属、我所侍奉并且鉴察一切人心的主，迫切地嘱咐你，今日就选择你要侍奉的对象吧。如果罪恶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那就去服侍罪恶，并收取他的工价吧。但如果你想要拥有天堂，那就信靠主耶稣基督吧。现在就信，今天就信。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